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是关了，
是关了。Hello， 在这边见吗？
可以，
可以，好。好，今天是中国这个正月的最后一天啊，所以还可以在这边向诸位拜一个晚年啊，愿神让你们成为有福的人。有福的人在诗篇32篇，它是以第一个字出现的啊，但是因为中文翻译的缘故，放在后面。这是一首训诲的诗歌，直接的翻译就是快乐欢喜的意思。有什么的福值得我们欢喜快乐啊？对于我们大部分的人来说，经过3年的疫情，如今啊，这个病毒好像看起来没有这样像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啊，好像对我们的生命造成一个很大的威胁了啊，所以大家现在可以外出啊，可以来到餐馆里吃饭啊，可以出去旅游啊，重新可以来到神的家当中，与弟兄姊妹一同来敬拜啊，这是一个欢喜快乐的事情。这是神在他普遍的恩典当中所赐给我们的一个福分啊！我在这边也特别代表洛克教会的众弟兄姊妹啊，祝马牧师啊身体早日康复啊！主的恩典随着你们啊，使你们常常可以欢喜快乐。诗人的在这个训诲诗的当中啊，他要训诲所有神的子民成为一个有福的人，也就是成为一个欢喜快乐的人啊。在这边讲到是有一个很特殊的原因，就是神赐给人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恩典。Beth Turner 这个写诗歌诗篇注释书的这位作者啊，他指出这个有福啊这个字原文啊，它的字根，其实它的字根的意思是走直路啊，或者是说勇往直前的意思啊。所以什么叫有福呢？什么叫有快乐呢？不是指到一个现今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它是指这一个方向啊，指这一个生活的一个取向啊。所以等一下我会给大家来解释啊，神赐给的恩典它是有个取向。那这首诗歌同时它也是一个智慧的诗歌啊，你知道智慧就是我们在神的恩典的当中，每天你要做一种选择啊。快乐是什么？快乐是取决于你生活的一个态度啊，取决于你生活的一个选择啊。但是对基督徒来讲啊，在先的是更重要，是因为神特殊的恩典啊，他来先来临到了我们。当神的赦罪的恩典临到人的人时候，人性就可以被神来修复了啊。他是有一个方向的，就是向着一个渐渐成为完整，或者说渐渐走向完全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发展啊。所以有福的意思啊，是一个值得欢喜快乐的意思。所以今天早上当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的时候，你来思想一个问题，你真的已经经历了神的赦罪的恩典了吗？你的人生真的是单单因为神的赦罪你成了一个快乐的人了吗？好，我们在之前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是何等的感恩啊！今天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在这天一同来聚集来敬拜你。主啊，我们就是求你的圣灵此时来帮助我们，来学习诗人的祷告。在新的一年的开始，求主 能够让我们对这赦罪的恩典有一个新的一个认识，让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许多的事情啊，让我们来忧愁，很多的事情让我们来担忧。但是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就是单单求主你借着经上的话啊，使我们的心可以欢喜快乐起来，不是为别的事情，是单单因为我们来品尝你那赦罪的恩典。谢谢主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今天给你们取的这个题目哈，赦罪的这个有福的人，那我后面副标题叫遮盖很环绕啊。你们可能觉得说这个王昭慧到底要跟我们讲什么，就叫没有 idea， 所以我等一下会给你们解释了但是我们一翻开这个圣经32篇的时候，他一开始他就说得赦免起过遮盖起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原文的次序就是说，有福的人呢，什么叫有福的人？有福的人就是他的罪过被赦免了。赦免的意思哈，在原文就是被拿走了，被 lift up， 好，然后说他的罪啊被盖住了啊，被遮盖了。他说这样的人是有福的。然后第二句的话，如果按照原来的次序也是这样讲，说有福的人呢，什么人叫有福的人？他说是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是讲在前面哈。然后再接下来是说，是因为这些人他心里没有诡诈。大家知道读诗篇的时候，因为这个经节是很短的哈，不像故事题啊，旧约的故事题用很多的经文啊，给我们看到故事的一个发展高潮，然后会有结局的。但诗歌题的话，它的用字是非常精简的诗歌题你们读的时候还要看它的对仗，对吧？中国的诗是有押韵的哈，但是希伯来诗它是有对仗，对仗的时候看就帮助我们来理解是吧？那什么叫对仗？比如说你看理解得赦免起过，那什么叫赦免？神叫赦免罪其实就是说它是遮盖罪。然后第一节跟第二节来对起来看的话，什么叫赦免罪？什么叫遮盖罪？进一步的解释，跟第二章来对仗的话，就是耶和华不算为罪的所以在这个地方赦免等于遮盖或者是说等于不算为罪的，就可以这样来读而且呢，这个是这些字哈，赦免啦、遮盖啦，都是被动的语态，都是讲到神的一个作为。同时，他也讲到人心的一个反应，就是当人心里不怀诡诈，在神的面前好像透明了哈，在神的面前暴露了。然后他说，这样的人是一个有福的。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有三个字哈，其实中文是很难翻译哈。第一个就讲到过犯。这个原来的字叫 passion， 是什么意思呢？是指着一种背叛、一种不忠诚、一种违背神的权柄跟他的圣约第二个字他说遮盖其罪，这个罪用的是另外一个希伯来字它叫它是一种过失，它特别是指到一种很故意的与神的旨意相违背的这样的一种过失。那第三个字的话， 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个罪，他原文的希伯来文叫阿帕斯，是什么意思呢？是一种扭曲的一种错误的思想或者是一种做法。那这几个希伯来的字法，它其实在上下文的里面它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种 nuance， 就是说特别的一种强调但是在圣经的里面，在特别在旧约的圣经的里面有的时候中文翻译成过犯，或者是翻译成罪恶，或者是翻译成罪愆或者是翻译成罪恶其实他们有相当重叠的地方。那在这个诗篇的里面，我们要看到这个罪是怎么样的一种罪呢？是特别强调他罪的一个结果。我知道弟兄姊妹特别刚刚来第一次来到教会的别人向你旁听的时候一定会讲罪，对不对？你要受洗要找牧师吗？你必须要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对不对？那有的人刚刚过来就是为什么这样，我只是一个好人，我从小都是优秀学生，对不对？我没有做什么坏的事我没有方法。对，但是有些人就说你不知道原来罪是你的思想有的时候你有没有想错了，对不对？你杀人之前你会恨人所以耶稣就说你恨人你就不是杀人。有的时候想想说也是我的生活当中不是所有东西好像我都是我有的时候会想错，对不对？我会埋怨，对吧？然后我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罪恶的念头是没有实现出来，对吧？所以后来说好吧那就这样，我就认一个罪人，我就知道耶稣为我在十字架听罪，好吧，那就牧师赶快来受洗就这样。所以讲到罪我们大概就到这里了那你讲到说罪它到底是怎么一种严重旧约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字来描写这个罪所以这个罪这个事情是很严重的一个事情。罗马书里面讲到说没有律法之前，他说罪已经在这个世上了，没有律法之前他说罪也不算罪，那个罪叫做归算，你知道吗？你有没有听过神要和你来算账什么叫罪？罪的结果是一个归算。他说当从亚当到摩西十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一同犯罪的人就在他的权下。读罗马书我们觉得非常的抽象，有的时候讲到一种罪的结果保罗是用一种律法上的一种言语一种法庭里面的一种言语，就讲到说罪如果神要审判你的时候他要归在你的身上，要归算的。从哪里开始归算？从你的始祖亚当的那时候开始，因为亚当的罪我们跟亚当没关系对不对？但是这个罪已经算在你的头上因为你如果所以就说你一生出来的时候已经被定罪了，在神的律法的里面你是被定罪，是定罪的意思。然后他所以这个保罗说死就临到众人，所以死就做了王。所以像这样一种概念的话我们很难去了解它，但是耶稣在罗马在那个马太福音里面他就用一个比喻来跟你讲他就是说天国像一个王要跟他的仆人来算账他说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人来。其实这个故事后面他说那个他的一个同事欠他10两银子，对吧？10两银子是多少？10两银子就是上个月的工资100钱。1000万的银子有多少钱？ 一千万除以十就是一百万倍，对不对？一百万乘上三个月是一百万，三百万个月，三百万个月除上十二等于多少？赶快算算，二十五万年。神用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比喻来告诉我们说，王昭惠啊，你是个罪人，你欠的罪太大了，你欠了多少？就是你要不停的工作，不停的工作，要工作十二万二十五万年，你才能够还清。也基本上就是说你是没有办法还的，没有办法还，那你怎么办？那就死到一百年，往往就死，就是一个结束，就完了。所以，当我们看到罪的时候，其实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别人得罪我们，神又赦免我们，我们搞不清楚神赦免我们多少，所以我们还会计算别人，对不对？你在背后你会讲他的坏话，你就会算他。你每次一讲到那个人，你就很情广化，对不对？你血压就上来，然后你的脾气就上来，你越讲越生气，越讲越生气。其实你讲别人的就是三个月的工资，就十两银子。但是呢，上帝已经赦免了多少呢？已经赦免了一千万。但是我们很少从量上面来做比较，但是耶稣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所以让我们知道说，赦免起过，遮盖起罪的，这个人是很有福气。你不知道你欠了多少钱，一下子就给你还清楚了。然后耶和华不算为有罪，就是这个罪他不归算在你的头上，已经归算在耶稣的身上了。所以当你很清楚知道这样的时候，你的心没有诡诈，你不要把自己藏起来，对不对？但是我今天要跟你们讲的哈，不是讲到保罗这样的一种讲法哈，或者耶稣这样的一种比喻啊。圣经里面讲到罪还有很多的讲法，我今天很特别的，就是给你们讲这个遮盖的问题啊。可能你们还没有知道什么叫遮盖。他说遮盖起罪的诗篇三十二篇整篇哈，其实你好好去看它的话，它里面一个是一个遮盖的，赦罪是一种遮盖，是神把我们遮住。然后呢还有一个观念是讲到一个环绕，为什么诗人用这样的一个非常精简而且很生动的一个画面在告诉我们，就说你对不对？要常常你的脑子里要出现这两幅画面啊，一幅画面就是遮住了，第二幅画面是一种环绕，是一种环绕。那为什么诗人大卫会用这样的一种言语来告诉我们神的一种赦罪的恩典呢？其实是有典故的，对吧？最让人难忘的典故就是创世纪的第三章，当那个亚当是吧，吃了他老婆给他的那个苹果以后，圣经上章就告创世纪的第三章就告诉我们说，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裸体。然后他说，他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就为自己编了一个裙子。当神在园中行走的时候，那人和他的妻子听到神的声音，就藏在园中的树木的当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所以大家在这边有没有看到一个图画？就是当人犯了罪以后，人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有一种羞耻感，一种以前从来没有的羞耻感，然后他就要躲起来，然后他就要拿一个无花果的一个树的一个叶子，然后他要把自己 这更强啊。所以当罪进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其实人对付罪的问题，他自己采取的是一种遮盖，他就把自己封起来。然后你知道什么叫环绕吗？环绕就是那个蛇，对不对？那个蛇，你看蛇就是不像其他的猫了狗了，就是这样四只脚走走走走，对不对？蛇是一条长长的东西哦，它会绕的，它会绕树，对不对？它甚至会把你这样子绕起来，绕起来。所以在人刚刚犯罪的时候，这个图像是很生动的。一个是人犯了罪以后，他把自己盖起来了；第二个就是那个蛇哈，他把人绕起来了。蛇用它的谎言，对不对？那个蛇在启示录，后来我们就知道说，那是古蛇，那就是撒旦。撒旦在这个蛇里面，他用谎言啊来欺骗了那个人，他用诡诈，他用一种反对，他让人堕入试探，所以人心里面就有了诡诈，人就没有了快乐，人就失去了一切的福分。但是世人要告诉我们的，其实啊，他自己的一个经历啊，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啊，我就终日哀恨，骨头枯干。不认罪是什么意思？不认罪就是他把自己盖起来的，就像那个伊利亚当哈，他把自己盖起来。这个不认罪啊，原来这个是一个字哈，这个字其实直接的翻译就是 silent， 就是闭口，所以他把自己的口遮住了，不讲，或者是把他的良心藏起来，把自己盖住了。那环绕他的是什么呢？环绕他的就是很多的痛苦，所以他给我们描写，他就终日哀恨，然后在哀恨的当中，他说好像那个骨头枯干一样。你们知不知道，我以前是做这个 cancer research 的哈，在所有的癌症当中，其实最痛苦的是骨癌。多是有人生了那个骨癌是非常非常痛的，因为那个痛就是真是从骨头里面痛出来的，所以是哀恨，就是哀，就是每天是这种没有止痛的，是不行的，真的活不下去。他说，当我把自己盖起来的时候，环绕他的是一种痛苦，是一种刻骨的铭心的一种，是从灵魂深处里面生出来的一场，然后是白黑夜白日啊，是没完没了的这样一种痛苦。他说神的手神审判公义的审判的手，神的公义啊，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我们是没有办法逃避什么，所以神的手，他说他就在我的身上沉重啊，沉重就好像一种审判，像一种说不出来的啊一种咒诅在他的身上。他说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但这个在这边翻译，中文翻译其实不是那么明确啊，这个精液啊，其实它最好的翻译就是精力啊，或者是讲到一种 moisture， 讲到一个人有精神的时候，他身上不散发出一种 moisture 啊，或其实它是也是一种很形象的一种image 或者是讲到一个 vitality。 你就看到这个人身上都是很滋润嘛，对不对？你就觉得他精力很旺盛嘛。但是一个人生了病嘛，就是所有东西都是枯燥了，所有的东西都没有这个 vitality， 没有这个力量。所以诗人说，当我不认罪的时候，我的精力就好像耗尽了。一个人没有力气的话，其实也是很痛苦的，你知道吗？好多人这一次生了这个 COVID 啊，在中国，特别在中国，在这边很快一下子恢复，咳嗽几天又好了哈。但是好多人，就是 muscle pain， 啊，像我母亲啊 ，muscle pain， 他就躺在床上40天动不了，非常的痛苦。他说我的精力耗尽了，就像夏天的干旱。夏天，去年夏天我们这边也没有下雨，我们去湖边去看那个湖哈，就一下子那个湖底都看见了，都是干燥，好像没有那个。所以他是用这种很生动的画面来讲到啊，神的一个赦罪的恩典是他的一个遮盖，对不对？是他慈爱的一个环绕。但是在没有认罪，在赦罪的恩典还没有临到人的时候，作者是用自己的一个感受，他说其实我是来自己来自管罪，我是因为这样的一种遮盖痛苦就环绕着他。其实好多的哲学家哈，现代人他们还是想逃避神啊，像尼采一个，他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无神论者，他要反对基督教，他说他要放弃所有的宗教，他觉得这种罪恶感是一种是好像人造出来的，是因为在宗教的里面搞出来的一套东西。他说你只要把它放弃了，你的罪恶感就渐渐的就消失了。弗洛伊德对的，他是专门分析这些心理学，他觉得罪恶感是一种主观的感受，他是觉得是一种社会的一种统治的工具。或者讲到马克思对不对，他讲到说宗教就是一种精神药品，你们不要去想它你就没事。所以人用各样的哲学各样的说法，好像造出一种无花果树的叶子，自己要遮盖自己，我可以来面对明天，我不用神我可以活得很好。其实真的这样吗？所以最近啊，我昨天也听了一个报道，就讲到美国的一个出席啊，讲到在阿什贝尔那个地方有很多大学生开始祷告。因为最近这十多年在美国年轻人当中，好多人因为性别的混乱，同性变性性犯了各种的问题啊，还有这个所谓的 depression，好多的孩子就关起门来，什么也不想做，什么都没有精力，什么都不想做，连读书都不想做。所以这是一种好像是一种慢性的一种痛苦，是一种 guilt， 一种很深的一种现代人一种自我遮盖了以后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慢性的一种痛苦啊。不像诗人的这边他很直白啊，他把里面所有的感受，终日的哀恨，骨头枯干啊，我的手，我因为这样的犯罪，我精力耗尽，我 如同夏天刚好。你看他在神的面前祷告，世人就这样祷告，你知不知道？所以就说你有痛苦的时候，你可以在神的面前这样来祷告，这是神给你的一种恩典。但是现在人哈，他要自己来遮盖自己，所以现在这种所谓慢性的一种病药，一种痛苦，有的人就是觉得自我形象很低落，有的人就觉得不大适合啊，不知道身上出现什么问题，总是觉得有些东西不对，或者有的人就觉得自己长得很丑陋啊，或者有的人就觉得自我厌恶啊，甚至有的人要自己来残害自己啊，这些。诗人就告诉我们，当人犯了罪以后，人在罪当中，若是我们要自己来遮盖自己，其实有很多的痛苦。但是第五节诗人就告诉我们，什么叫赦罪的恩典？赦罪的人是有福的，神赦免了我们的罪，然后遮盖了我们的罪，也就是他说我要来澄明我的罪，我不隐瞒我的恶，我要向神说，我要怎么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他说你就赦免我的罪。赦免是神在永恒的在历史当中在基督的里面已经做成了一个事情了，但是我们主观怎么样来经历这个？他说我要澄明我的罪。澄明是什么意思啊？澄明就是我不要自己遮盖自己，原来这个字就是 make known， 就是认识的意思，我要把自己给神来认识。认识这个字在旧约圣经里面有的时候也可以用在同房这个词是一个词，他就说我在神的面前我是你若我是赤目敞开的，所以我就不要遮盖自己，我承认我的罪，我不隐瞒自己的恶，所以把自己的恶带到神的面前，然后要承认我的过犯。所以这边讲到过犯对吧，讲到这个恶啊，讲到这个罪，都是不一样的字。但是总而言之，他要把罪所承担的那个后果，他觉得我没有办法再承担罪带给我这样的后果，所以我都要带到神的面前，我要神来遮盖我，我要神来赦免了我的这罪恶。所以大家看到没有，要祈求上帝的赦免，你要祈求上帝来赦免你的罪，你就要把自己所有的东西暴露了，不要再藏了。中国人就说家丑不要外扬，不要告诉别人，就自己关门好了。那是什么？那你就是把自己藏起来了，对不对？你今天没有勇气告诉你什么意思吗？但是你要来到神的面前告诉他，你要把自己所有的丑陋所有的罪孽主我当了不了照顾，所以说啊，所以诗人接下来说，为此啊，这个虔诚的人啊，虔诚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就是以神的爱为中心，诚诚实实来到他的面前的人，成为这样一个虔诚的人。虔诚的人啊，把自己的罪带到神的面前。他说我趁你可寻的时候，来到了对不起， 欠我什么啊，然后我要这样来做一个人，就是祷告，就是你好像把自己赤裸敞开了，你把自己所有的问题都揭露给神了。所以趁着你可以寻找的时候就祷告，然后因为大水放浪的时候，水他说你就不能到他那里去了。哎，我有好多时候我给人传福音啊，我就说怎么劝啊，怎么样劝你啊，来到神面前来领受他的福分啊。但是神给人也有一个有限的一个时间啊，不是无限的啊，人生是有限的啊。人生是神设立一个疆界给你一个年岁，你要在你的年岁当中你要诚实的来到他的面前。所以第七节诗人说，他说你是我的藏身之处，你是我的藏身之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上帝啊，我现在不要自己来遮盖自己了，我的罪全部在你的面前，现在你来遮盖我，神啊，你现在就把我藏起来，对不对？我不要躲在这个树丛当中了，我要你自己来遮住我。当你这样祈求的时候，我告诉你啊，神的设计的恩典。然后诗人接下来就说，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脱离苦难不是说今天不让你生 COVID， 不是这个意思啊。脱离苦难就是说从此以后我就知道我的 struggle， 我的 stress， 我的 sadness， 我所有的我的痛苦我已经脱掉了。因为当神来遮住我们的时候，你自己来遮住自己，对不对？你环绕你的就是一种痛苦。但是你说神啊，你是我藏身之处，也就是说你把我遮起来，然后那个痛苦就走掉了，那个痛苦就脱离了。哎，虽然你现在有的时候生病也觉得很苦，但是 ultimate 神对你的审判已经没有了，最终的那个结局你已经得胜了，所以那个痛苦已经走掉了。所以神来环绕你的是什么？就是得救的乐歌。今天早上感谢主，我们唱很欢喜快乐的诗歌。环绕你的就是神的慈爱，环绕你的就是诗歌。所以大家有没有听懂？当你把自己说的东西，我觉得很羞辱啊，我觉得这个家丑是不能惯养的，我觉得我真的很痛苦，哎，你没有办法跟人讲，哎，但是你说你是我藏身之处，就是哎，神啊，你把我遮住，好，所以就痛苦就离开了。环绕你的围绕你的就是那个诗歌啊。所以其实圣经在整个旧约的启示当中啊，它是渐渐的让我们看到神这样一种拯救的工作啊。其实在创世纪第三章，当那个人把自己遮起来的时候，后来创世纪的第三章的二十一节就讲到耶和华就为他们做了用皮子做衣服，对不对？其实那个已经有点意思了，神就说建立这个无花果树啊，不要，我要用一个皮子把你遮起来。到出埃及记的时候，神就设立祭司制度，就要给祭司穿上华美的圣衣，就是那时候的牧师啊。 神给亚伦就做圣衣，为荣耀的荣华美的，给亚伦做衣服的时候，就是一个代表一种圣洁的一种表示，然后给他做胸牌，做衣服的，做外袍，然后有内袍，对吧？然后还要戴上冠冕，系上一个腰带，然后就可以做祭司的职分。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为什么？因为我是给中国人，也是我从小的时候，每次过年的时候，都最想的一件事情就是妈妈给我一个新的衣服来穿，然后穿起来去拜年。为什么？现在我终于明白一件事情，其实我们的衣服啊，是有一个象征意义的。因为当人犯了罪以后，我们是要有一种遮盖的，那这种遮盖，这个衣服啊，最后指向的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神怎么样来遮盖我们呢？神怎么样成为我们的一个藏身之处呢？第八节，神开始自己讲话了。神说：“我要教导你，我要指示你当行的路。”所以这边就讲到教导，就讲到一种当行的路是你的一种选择，是一种人生的一种生活的方式，是一种道路，你要走在当中，不是你随随便便信一个什么信仰，什么都不知道的。每天听一听知道的就没有的，圣经有这么多，你要去看，你要知道神到底在教你什么，很多的教导在里面。然后神说：“我要定睛在你的身上，劝诫你。”劝诫原来这个字是 counsel 就是辅导的意思。其实每天我们都要来到神的面前，要他来辅导我们。counseling 现在很 popular， 因为现在很多的问题，很多人 depression stress 啊，很多的问题。但是这边很形象的啊，他说神来教导我们，指示我们当走的路，然后好像把他的眼睛放在我们的身上。那新月圣经我们就明白了嘛，什么意思啊？那就是圣灵在你的里面嘛，神将他的灵放在你里面，然后称为你的劝诫。当你有圣灵的工作在你的身上，当你翻开圣经来读的时候，神每天要 counsel 你，今天你怎么来做。神是一个 personal God， 他是一个有位格的神，他不是一个道理，他是一个人。所以你每天你有没有回去啊？你来到神的面前，你要神的话语，神的教导，要成为你的遮盖，成为你的一个藏身之处，这样子就更加明确了。所以神说，你不可像那无知的罗马用脚环系统勒住他，不然他说他就不能顺服。你用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图片，也就是神要让我们学习在当中，当他来遮盖我们的时候，不是这次就没事啊，神要有一个方向，他要教导你，他要定睛在你的身上，他每天要成为你的一个智慧，然后他要教导你，就是学一个顺服的功课。在诸多的事情的里面，其实我们后来知道啊，神的遮盖，我刚刚给大家看到啊，像衣服的这样一种一种象征也好，一种指向也好，最后让我们看到说，哦，原来圣经的教导，圣经的这里面神给我们的智慧都是在基督的身上。神的话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人来到我们的当中， 督每天借着他的话要跟我们来同行，他自己也成为一个顺服之人。他来到世上，他给我们看见的，他就是一个完全一个顺服的人。所以他已经将上帝的公义，将上帝的义完全已经落实在他身上。所以基督徒，我们今天穿上的是什么？我们今天穿上的是耶稣基督啊！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在第三章的26节里面，就说你们因信耶稣基督，你就是他的儿子了。然后你受洗归入基督，就是替代基督了。替代基督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神成了我们的什么藏身之处，神成了我们的一个遮盖。今天你的罪，神已经把你解决。什么叫赦罪？赦罪就是神把你带走，神用他的智慧，用他的教导，用他的训诲，其实就是后来他自己变成一个人，他来到地上，他要来遮盖。当他来遮盖你的时候，四面就怎么样？他的乐歌就环绕你。第四节，二人就必多受苦楚，唯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着他。当你愿意把自己的罪带到神的面前，你觉得最肮脏的，你觉得最不能跟别人讲的，你说我今天不要自己来遮盖，我今天要神，要耶稣基督他自己来遮盖我，他的话，他的训诲，他的智慧，他每天给我的这样一种引导，他通过圣灵，他每天要学习我走一条义路，这是一个方向，对吧？所以你是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当你成为一个有福的人的时候，神的慈爱四面环绕你啊！所以你现在不是蛇环绕你啊，不是蛇把你缠住啊。但是生活当中有这种试探啊，当这种试探来的时候，唱诗啊，你就说神啊，你来遮盖我，耶稣啊，我要来替代你，求你的慈爱来环绕我。所以十一节说，你们一人呢，应该要欢喜，要快乐。这个一人，在这个地方就出现了啊，在保罗的罗马书里面，就是因信而称义的人，神就无法这个罪归算在我们的头上，神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那个义，他现在要归在你的头上，他要算你为义，他要算在你的生命的当中，也就是他成了我们的一个遮盖。所以弟兄姊妹，当神来这样遮盖你的时候，你高兴不高兴？义人呢，应当欢喜快乐。我讲这对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多年前哈，曾经在哈佛大学开了一门所谓的积极心理学的课，那个教师博士叫塔尔，听说他的课后来变成非常的 popular， 他就讲到一种人生幸福的知识。他这个课是要让很多人变得更加欢喜快乐。在他的一个讲座的当中啊，他说人的幸福快乐是什么呢？他说人的幸福快乐是取决于人生的一个幸福的一个基线，就说你的人生是有个 baseline 基线。我觉得是给大家说的，他里面有一个意思这么讲，他说比如说像一个人，他在大学里想做一个教授，是吧？开始进来的时候做助教，对吧？美国是有 tenure 的，就是 变成一个正式教授啊，也是很不容易的，要写很多的文章，要考试，要怎么样子。所以他说这个人呢，每天他的梦想，他就说如果我能够成为一个正式的一个教授，哎呀，我就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哎，所以他就每天奋斗，对吧？他有目标，他也有目标，他向这个目标来奋斗。那他有一天，哦，终于实现了，哎呀，大家就开 party 庆祝啊，非常高兴，他也是很高兴啊，他就说高兴了几个月，高兴几个月，后来就觉得也没什么，所以这个塔尔教授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你人生的极限啊，在你生命当中出现一种很高兴的事情的时候，突然一下子这个曲线就上去了，对吧？但是过了几个月哈、过了一段时间，那这就下去了，下去重新回到为什么？重新回到极限。当然他说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例子了，比如说像我们加工资，对不对？或者说你升职了哈。或者说你买了一个新房子，很大很大，这里面很高兴很高兴，过了几年哎呦也没什么。或者说你结婚，对吧？或者说生个孩子，这都是很高兴的事情。但是这个高兴的事情，就是有些事情太短了，对不对？就说你去买一个很便宜的东西，对吧？就一回家，你门一关上，你就不高兴，没用。但是开始买的时候就觉得很高兴，这么便宜，这原来啊。所以他说人生啊，他说你有很多的事情，但是你人生快乐不快乐，就是看你这个基线，你这个水平线是在哪里。当然他这个课是有一点佛教的一个佛家的思想，不过他的意思我是借用他的这种讲法，就是说你人生快乐吗？当然他也讲到说有些事情你有苦难的，苦难的话这个机械就下去了，你人生并不怎么样。但是他说有的人生病上一段时间他又重新回来了，他也不觉得怎么样，我可以忍受，所以他又回到原来的极限。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的人生极限在哪里，就决定你这一生你是不是快乐的。但是我今天要和大家讲幸福的指数，人生的极限其实在哪里，就是在于你有没有经历神的赦罪的恩典。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还是我们糊里糊涂的，对不对？就过了一辈子，你有没有真实的看到耶稣基督在你生命当中的这样的一种作为？他把你盖住了，然后他以他的乐歌，他以他的慈爱来环绕你，因为这样你是不是你人生的这个基线就上去了，所以你跟别人就不一样了。你是不是真是这样一个人，还是你觉得说哦我是个罪人啊，耶稣为了当的我还是不快乐，我每天还是活得很快乐。你是哪一种？你是自己骗自己吗？你还是真的经历了上帝的赦罪的恩典，从此以后你不一样了，你不是一个一般的人了，你的整个人生的极限上来了。为什么这样？因为这不是我们心理的一个过程，我不要听那些什么心理学家啊，给你这么多评论，而是上帝在他的历史上面，他花上了一个昂贵的一个代价。因为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他的骨头枯干了， 他在十字架上，他的精力耗尽，好像夏天的干旱。他被赤裸裸的、非常羞辱的挂在上面，所以以至于你现在不用羞辱了。他已经用他成就的意义来遮蔽你了。所以弟兄姊妹有没有看到？因为他的赤裸，因为他的被钉子，所以我们就被赦罪了。所以我们从此被他的慈爱所包围，我们为他的义所遮盖。义人呐、啊，你们这些披上耶稣基督的人啊，应当欢喜快乐；你们这些蒙上帝赦罪的人啊，应当欢乐。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对着你经上的话，再一次让我们苏醒过来。其实我们做心理有的时候真的做得好糊涂啊，我们都对神的圣灵之恩都没有好好的去想过、去体验过，好像我们还跟世人一样，活在一种慢性的痛苦当中。有很多事情发生，我们的生命好像就变得很痛苦，我们生命好像很脆弱。我们今天向你来认罪，我们求主赦免，你的义来遮盖我们。所以我们人生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基线已经不一样了。耶稣基督给我们付上这样的代价，所以我们是一个欢喜快乐的人。谢谢你来主跟我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